我们得到满足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到了第二个阶段，得人如得鱼。第三个阶段，要舍己，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从他。所以感谢主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已经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到了第七节，那这个时候他说：“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。”为什么？因为跟下面的事情有关系。前面是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。现在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，美丽毫无瑕疵。这话怎么说的？因为第八节，我的心腹，求你与我一同从黎巴嫩。我再说这个离开应该翻作从，从黎巴嫩与我一同从黎巴嫩，从亚玛拉顶，从示尼尔与黑门顶，从有狮子的洞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时候你看新郎和新妇他们一同站在黑门山上。圣经里面的黑门山乃是以色列地最高的一座山，那一直都是一座升天的地位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在黑门山，结果呢他们也在黑门山。那么到了黑门山要往下观看，所以现在不要忘记，现在你不是 look up， 你是 look down。 那从前有一个弟兄呢，是谁呢？就是史伯克弟兄，他有个很好的朋友叫做 Mayer 弟兄。那么他到他的家里去，然后到他的书房里面，他看见上面有一个牌子，上面写 look down， 他就觉得很稀奇。我们向来都对基督说我们要 look up， 对不对？所以然后他就问梅尔弟兄，他说为什么我们要 look down 呢？然后他是这个梅尔就告诉他，这完全看你的地位在哪里。如果你在地上，你当然要往上看，如果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当然是往下观看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一个升天的地位。所以这里的护照不光是复活的护照，还是升天的护照。什么叫升天的护照呢？升天就是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壳子里面，从这个地心吸力的范围里面，好像怎么样被带到最高的地方一样。这就是黑门山的经历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升天的经历。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那么就是因为在天上，就是因为在天上，在这个情形里面，在一个升天的地位里面，所以才有属灵的征战。所以你看在这里有什么？有狮子的洞。这里有什么？有豹子的山。所以当我们到了这个时候，这就是这个宾路易师母所说的最高的灵命四层里面的第四层，所谓升天层，也就是征战层。在这个层里面，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，否则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属灵的征战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新郎跟新妇同时怎么样？同时站在那个黑门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稀奇啊！当你回去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他们过了六天以后，结果呢，你看见门徒呢就和主就带了三个门徒就暗暗上了高山，哪里呢？就是黑门山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！黑门山到底代表什么？你如果仔细读我们主一生的故事的话，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头三十年，然后三年，这样刚好是三个阶段。那怎么分法的呢？你去读圣经很清楚的，就是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”一共有两次，一次呢是主耶稣三十年以后结束的时候，天上声音这么说的。还有一次在黑门山上又是这么说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听姊妹，这给我们看，就是当我们的主三十年隐藏在父的面前，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又像这个根处于干地，这个地没有给他喝彩，这个地没有给他掌声，但是那三十年我们的主度过非常孤单也非常沉寂的三十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有，我们的主不是，我们的主当然有是有血有肉的，人都会不甘寂寞的，但是不，只要天上没有动作，他不动的。所以你看他一生不过只有33年半，但有三十年 是在神面前过的，只有神看见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生命是个何等的生命。所以等到30年过了以后，你看见吗？天上再也不能够静默了，天上一定要说话。现在天上有话要说，他要全世界都知道这30年发生了什么事。在最后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神的心何等的满意。好像我们的主毕业了，好像30年也要给我们看他的生命是一个超绝的生命，是个美丽的生命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一个人的一生不光他的生命，一个人还和他的工作有关系。结果你看见到30年以后，我们的神把生命的水坝挪开了，然后生命的水从主身上就流出来。当生命的水从他身上涌流出来的时候，你看他真是结果累累。3年之久，你看见他真的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到了黑门山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时候天上又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”换一句话说，3年他结果累累，神心满意足。所以想想看，无论就是他的生命，无论就是他的工作，都完成，在这个时候可以说都满足神的心意了。所以我们的主在黑门山做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变了形象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他那个生命到一个地步啊，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，他的身体包不住他了，藏不住他了，结果他那个人性的荣耀从他里面就彰显出来了。所以凯伯摩根告诉我们说，亚当夏娃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请记得这个生命在他里面慢慢慢慢要长大长大长大，那么就像我们的主在地上一样。那么然后长了一天怎么样呢？长了一天亚当是不是要死呢？不需要，因为你犯了罪才需要死嘛。如果他没有犯罪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就什么，到了一个时候人性的荣耀会从他上满出来。所以结果什么？结果就是黑门山的情形。那黑门山什么情形呢？就是有两个人和主耶稣谈话，一个是以利亚，一个是摩西，和主耶稣谈出去的事。那原文是 Exodus， 就是出埃及的意思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的主可以从黑门山就出去了，换一句话说，可以升天了，可以回到父那里去。如果他能升天，什么意思？就表示神完全的满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黑门山。现在不止主在那里，而且主把三个门徒也带在那里。现在弟兄姊妹，你就明白这段圣经了。什么叫黑门山？黑门山就到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已经生命长到最丰满，无论生命无论工作来讲无懈可击，他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主。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我们的主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不肯从那里升天。那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他又从那里下来，然后走一段路，一直走到哥哥他，这就是他的十字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什么叫做黑门山呢？黑门虽然我们的主已经达到了最高点了，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，他还是拣选了十字架。所以你看见，这是我们的主最成熟，就是因为他生命成熟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所以他要把他就好像葡萄成熟一样。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彼得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在这真好啊。”为什么？我们可以到三座棚，就证明呢祝棚节快到了。祝棚节快到就是葡萄成熟，就是葡萄收成，还有就是橄榄收成的时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，那当然就怎么样，葡萄成熟最后谁所要当然是葡萄酒。所以我们的主在黑门山好像葡萄成熟了，但是不要忘记他愿意为了主的缘故上十字架的酒榨，最后呢终于压成酒。他果然把美酒给了我们，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什么故事？这个故事就是黑门山的故事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在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到了黑门山就没有，就后面就没有，就已经就没有功课了。不，所以后第五章后面还有啊。你看，按理来讲已经登峰造极，按理来讲已经到了高峰，按理来讲我们的主在哪里，这几个门徒也在哪里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主，我们要看他带哪些去，三个人去的，很清楚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雅各，一个是约翰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 为什么主要带这三个人去？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是成熟的，但这三个人是完全又生又死，完全不成熟的。这个就是这里的故事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想啊，这个主呢，大概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有内圈人士，所以很多人讲说，那么主呢，有门徒，然后门徒里面选了12个使徒，12个使徒里面还有最喜欢的三个，所以他最宠爱的三个人，这是我们的想法，因为我们都是小人心度君子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心太小，我们一天到晚就是一个圈圈，两个圈圈，我们就是这个人就是不偏爱，我们的主不是。这三个门徒为什么和主一同到黑门山去？不要忘记，不是因为他们刚强，是因为他们软弱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那是好几年前，那个时候我在巴西，要3个月要到德国去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在想怎么办呢？我们3个孩子是不是都放在家里？那么2个大的我们放心，我们放着行，但是小的不行。那时候 Daniel 就2岁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放心他，所以最后呢，我们是把 Daniel 带走。不过我们知道他很危险，到处乱跑，所以我买了一个狗带，就到处牵他。那么这个就算这个，就是因为他不放心，所以如果在家里很容易闯祸的，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，我们就带到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看12个门徒里面，我们的主真正能放心是那9个，在山下那9个主能放心。主最不放心的是这3个，为什么？主知道他们的软弱，我们的主看他们不像我们看，我们主看他们是看他们一生，不要忘记，我们今天不行，我们都是近视眼，你看见没有？但是我们的主他呼召一个人，他都是看他的一生，他要知道他在这个人身上他要做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弄错了，今天你以为好像主看不透你一生一样，不，主今天呼召你，主拣选他，老早他的一生你已经摆在他面前。所以我们的主知道这3个人需要，他有特别的需要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当我们主变相的时候，主也把他们带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他们看见了神荣，就看见主在他们身上改变形象，那这件事情能鼓舞他们，能鼓舞他们。那原因很清楚，为什么是3个人？因为雅各是12个门徒里面第一个为主寻道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知道，一个人为主寻道，除非有狮子的心，除非有天使的脸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主寻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要带雅各，因为主知道，如果雅各真的亲眼看见主的荣耀，他寻道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的眼睛自然就定睛在荣耀的主的身上。那么这个时候20分钟也好，或者200分钟也好，不管有多苦，他能够为主寻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黑门山的经，这就是这一段的经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亚彼得，他知道彼得要3次否认主，主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彼得怎么能够回的，后来怎么能从活石就变成宝石，那个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很清楚，关键就是如果他在山上能看见主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因为他们刚强主带他们，因为他们软弱主带他们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有黑门山的经历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比别的弟兄姊妹都好，不，别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今天把你带在身边，就证明我们软弱，证明我们不行，证明有一天你要跌倒，证明有一天你可能过不了关，寻到你可能要从哪里要下来的，没有问题的。那不光这样，雅各是12个门徒里面活得最短的，约翰呢是活得最长的。弟兄姊妹，你以为说活得最长的比就雅各更容易迷惑，那条路太长了，那个十字架是天天被一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这个是今天割一点，明天割一点，所以保罗说我天天被杀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一个人真的为主寻道，20分钟就解决了，他就得胜，就冠冕是他的。但是今天如果主人就留在你地上的话，是天天被杀，今天割一刀，明天再割一刀，后天再割一刀。你想想看，在这么多人里面，约翰活得最长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条路是怎么走的？